我们前面啊解释过这个六妙门的这个妙，就是呢涅槃的意思，任何一门都可以证得涅槃，而且呢是三乘的涅槃，就是说呢从这个小乘的声闻缘觉到大乘的菩萨都可以证得这些果位。好，那就要看我们的发心，我们的根性，还有呢解会的不同，那会有不同的正果。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一章，第六章通别六妙门。这个看讲义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课啊？就是我们在这里就是从头到尾都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人会来，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让我们啊适应这个无常。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行，所以言通别六门者，凡夫外道二乘菩萨通观属习一法，这是呢解释这个通，通别六妙门这个通，这个属习法呢是谁都可以修的，凡夫可以修，外道可以修，二乘人可以修，菩萨也可以修，大家修的内容都是相同，可是呢结果不同。这个呢我在准备这一份这个讲义的时候，我上网去查看有没有一个编排比较好的，因为我们从 C-beta 抓下来没有帮你做这个分段，结果一看哦不得了，什么道啊什么观啊什么堂都有这个六妙门的这个文，而且呢还有一个地方啊弄得最好的就是把这个里面的那科判啊格式啊全部都弄得非常非常好，真的可以，如果有的话得诺贝尔奖应该不为过，如果他修的话，真的就是说很多人修啊，尤其这个外道啊求神仙的，求这个长寿的啊，要得禅定的，他们对这个法门啊真的非常的注重啊，其实小止观也是，所以你看到很多啊这个修禅定的，这个外道的修的比我们啊这个佛教徒还要精进啊，如果我们再不努力的话，以后你要学禅定啊要到外道去修，可能啊真的有可能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通这个意思呢就是不论呢是什么样子的啊人他都可以修，但是呢修的内容一样是这一部啊六妙法门，可是结果不同，为什么呢？啊他真就讲了，因为呢解会不同，是故证涅槃殊别啊，这个就是别的意思啊，通别六妙门这个别，这个就是差别啊，别呢就是个别所证的结果啊，或者呢是所证的果位是不相同的啊。刚讲通就是指大家共通，通修的都是六妙门属随止观环境的内容，可是呢别证，个别证的结果有差别，因为用心不同，根基不同，智慧不同，发心也不同，所以当然它的结果就不同。随止观环境亦复如是，属习是这样，那其他呢五门也是同样的，同样修这五门呢，那结果也是大大不同。所以者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一般来讲我们把修行啊这个修行人可以分成五种根性，就是呢凡夫、外道、声闻、缘觉、菩萨。那我们呢这个讲义上是先从凡夫讲起，说呢这个凡夫顿根行者，当属习时为之从一至十，令心安定，欲望此入禅，受诸快乐，是名于属习中而起魔业，以贪生死故。这是凡夫啊修禅定他的目的不一样。我们说凡夫顿根来修的话呢，比方说呢有人来学打坐的时候了，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学这门课呢？他的回答可能会是说啊，哎呀因为我身体不好，那或者是说哎呦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这个呢我们就知道他来学这个打坐啊的目的就是呢没有想要解脱，可能就是为了要治疗他身心的病痛，或者是这个烦恼，要求的是健康长寿，这样子来发心修禅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类凡夫顿根行者，这个很多在这个 这个禅坐课里面啊，看得很多，即使能念佛的啊，有人呢去参加这个佛一、佛三啦、啊、佛七啦、啊，甚至是21天的这个佛七啊，很多人都是不是全部都是外这个佛教徒的哦，都是发愿往生西方的，不是很多外道他来学这个打这个念佛啊，他就是觉得说坐在那里念佛念佛念到最后身心很安定，他很喜欢这感觉。你一问他，他是一贯道的，他也吃素，但是你说他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吗？没有，他绝对不要，他说那个跟他没有关系。可是他每次打佛七他都会来，因为他要的就是那个身心安定的状况，那个感觉，好，那个是在他的宗教里面没有办法给他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一类的人啊，他都呢还是呢没从来没有想过要解脱的，好，这就是第一类，他把它归在凡夫顿根行者。那或者呢他今天来学打坐，可能呢心里还有所贪着，好，他因为他听人家说啊，打坐啊，修禅定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又是呢有什么样的神通境界，好，那你会看到什么什么啊，怎么样呢、啊？最后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样的状态？他听了之后呢，心里非常的向往，好，这就是属于也是属于这一类凡夫顿根行者。所以呢，他属习的时候啊，当属习时，为之从一至十啊，就是说当这个老师告诉他方法啊，你就呢。从一数到十，哎，他就呢乖乖的从一数到十，慢慢的他让这个心呐、啊、安静下来之后啊，因为呢他之前的心就是有所求啊、哦，他是呢他有他希望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啊、哦，看是要健康长寿的呢，还是要烦恼少一点，还是呢想要达到这个禅定所发的这个神通啊，还是什么什么他想要的那个境界啊、哦，所以呢。欲望此入禅，受诸快乐。好，或者呢，他是听人家说这个禅定的喜悦啊，胜过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欲之乐。好，或者呢，是说世间任何的快乐都没有办法跟这个禅定这个法喜来比的啊。说这个三禅这个乐啊，是一切没有办法比的啊。他就希望呢，能够得到这个种种的禅悦。好，这个呢，就是。名是名于属习中而起魔业，这个不是真正的清净心，不是真的发心来修习这个六妙门的。以贪生死故，他呢这个发心是跟贪相应的，不管你是这个贪身体的健康也是贪啊，想除去烦身心这个心里的烦恼也是贪啊，想要直取种种的境界也是贪啊，好，或者是在贪打坐的时候，种种这个身体舒服的感觉，这个觉受，这个也是贪啊。好，那你做到这个色界的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也是贪啊，贪着禅悦也是贪。好，反正呢，只要呢心有所求，就是贪。好，不管你求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其实它是在种轮回的种子而已。啊，不管他多么辛苦、多么努力、多么精进来学习，就是种这个轮回的种子。因为呢，贪呢就是轮回的根本。啊，那轮回就是这一念贪来的。啊，那就是凡夫呢，他虽然发心来修习这个六妙门呢，可是他大部分都是跟贪相应，所以他个别的目的呢都不一样。啊，来学打坐的那个目的不一样。啊，复次如诸立根外道。好，那至于外道呢，好，有一些立根外道，见心猛盛，见因缘故，当属习时，非但调心属习，从一至十，欲求禅定，亦能分别，现在有习无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好，这个就是指啊，有一些外道，他禅定的功夫啊，非常的高，他可能可以证到这个四禅八定。我们讲过的，到最高的非想非非想他都可以证得，或者是证到这个色界的四禅，所以他这个禅定功夫已经很高了，这个四空定他都可能都已经可以证得。可是呢，因为他没有那个我们说佛法里面那个无我空性智慧的摄持，所以呢我们才说他心外求法是堕在这个外道这边， 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好，可惜什么呢？就是可惜在他没有佛法空性智慧的见地。好，所以他虽然是属习来修这个六妙门，那他的禅定功夫也很高，可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解脱。好，因为他会落在种种的有边无边，或者是常无常，好，或者这边所谓的去啊不去啊，这个呢就是所谓佛所说的十事无忌。好，我在白板上写的这个十事无忌呢，就是佛拒绝回答的，好，有十四种内容。好，就是拿这，就是说拿这十四种内容的这个问题来问佛，佛是拒绝回答的。好，那为什么呢？好，说这个根本就是本来不存在的，本来就是我们妄想心生出来的种种的境界，那个本来就不存在，它是虚妄的。可是现在有人居然要对这些内容好好去讨论，它到底是有啊还是无啊，好，那不是很颠倒吗？因为根本不存在啊，所以就没有必要去讨论它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好，它是用什么样子的存在的状态。好，所以呢有人问佛这一类十事无忌的内容，佛都拒绝回答。有关这十四无忌啊，你这个在佛学字典上一查都可以看到。好，这个典故呢是在这个杂含里面啊，它有一段的记载，就说有一次呢，一位名叫这个玉帝家，好，这个是一个音译而已，玉帝家的外道啊，这个出家修行的，到这个王舍城啊，这个佛的精舍来拜访佛，那问讯寒暄之后啊，这个外道啊玉帝家就问了，说趋谈啊，这个世间有边吗？佛陀就回答说，玉帝家，这是无忌。那对方又说，那么趋谈，世间无边吗？佛说，玉帝家，这也是无忌。对方又说，趋谈，那世间是常呢还是无常？生命本体是身体呢还是与身体是异离的相异的？那这个真我在死后是存在的呢还是不存在？好，那佛再回答玉帝家，这些都是无忌。好，那对方又说啦，说趋坦，你说这些都是无忌，那到底你的主张是什么？佛就说，玉帝家，我以自己啊这个正觉体证的内容宣说，好，使这个众生啊可以跟我一样，好，彻底的能够离苦得乐，然后能够这个真正的解脱。这对方又说，他说趋坦，那你说说看，世间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人啊是走您所体证的这一条路而出离解脱的呢？是一半呢，半数呢，还是三分之一？结果呢这个对这个来往的这个回答到这边啊，佛陀就从此呢沉默不回答了，不再说话了。纵然这个外道玉帝家再三追问，佛陀都沉默以应，不再回答。这个时候在旁边这个阿难尊者心里想，哎呀，不能让这个玉帝家这位这个外道修行人啊错以为呢，误以为他把佛陀问倒了，那错以为呢这个佛陀害怕答不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阿难尊者就接着说了，他说这个玉帝家，就让我打一个比方，好，来回答你。他说，譬如有一位国王，他在这个边境啊建了一座呢十分牢固的城堡，那为了安全起见呢，他只有留一道城门进出。这个城门有一位守门人，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敏捷，擅长辨认出说这些人应不应该进出，他会阻挡所有不应当这个入城的人，可以把它挡下来。那守门人知道这个城堡的外墙是十分坚固的，连一个缝隙都没有，所以所有的人畜只能从他守了这一道门进出，没有第二个进出的可能。那他就说啊，阿难尊者说，玉帝家，这个世尊也是这样，知道所有出离解脱解脱的人，现在出离解脱的乃至未来出离解脱的都要走这一条断五盖修四念处修七觉知这条路而成就的。至于你说人数是多少，到底是世间的半数呢还是三分之一，那不重要， 他说佛陀是不会在这方面用心的。这个就是呢，这个十四无记在杂含里面的记载。那这个十四相呢里面呢，在我们这个讲义里面呢，我们下面会看到。那现在所谓的外道呢，他们所偏执的内容，也就是呢这些无记的内容。所以他现在呢，虽然来修这个属息法，他的禅定功夫也很高，所以他在定中呢，可以非常这个细微的详细的来分别。现在当下的我是有呼吸呢，还是呢已经口鼻呼吸断了，还是已经转到胎息了，还是呢脚底呼吸了？这个在这个之前我们的课程也提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呼吸可以慢慢慢慢一直呢这个降到身体的这个比较底部的地方，从最浅的呼吸到我们的这个胸腔呼吸，这一般呢这样子的人啊，他这个身体啊都不会是很好的，因为他的呼吸太浅，很短很浅短，那最深就是呼吸到这个胸腔，然后他就没有了，就吐出去了。那这一般呢这样子的人，他的身体状况就是身心会比较躁动，因为他没有气沉丹田。一般人的呼吸啊，你观察一下，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这样子人他们的呼吸啊都不是很深长，所以他就是呢个性会比较啊聒噪，那一类的就是属于这种。那他的呼吸一定很浅短，就是整个人你看他啊静不下来，就是呢躁动性非常严重，就是身心都没有办法宁静下来，那他的呼吸一定很短，所以你观察他吸到这边或者到这边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他一定呢身体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基本上是不太健康的。那他慢慢呢有学打坐啊，或者是练什么功法什么功夫的话，慢慢他就能够啊把这个气啊沉到往下沉，沉到丹田肚脐的地方，这个时候他的呼吸啊就会比较正常，那他的妄念呢就会比较少，那躁动性呢这个情况啊也可以明显的改善，所以他一口气吸进来啊是直接就吸到这个肚脐，然后呢就吐出来，好，这个时候的这个健康状况啊才会改善，然后他这个念头啊这个妄念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少，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他这个习比较深长，习深长的话，那他这个呼吸的次数好就会比刚才讲的那个胸式呼吸这个次数少得很多，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念头啊是跟这个呼吸次数成正比，好，我们呼吸越快，好，次数越多，我们的念头就越多，这个妄念就越多。所以我们呢呼吸慢慢缓慢细长均匀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念头自然就会减少，好，那身体当然就会比较健康，因为身心就比较宁静了嘛。所以我们上座之前为什么要吸三口气吐三口气，其实就是在调这个息，我们在这个小止观上面有讲过，调这个身息心，它这个用意就是让我们要得止之前呢，你要有所这个前行，要有所准备。那接下来呢，它这个呼吸啊，就不是透过这个口鼻呼吸这样一个系统了，它会呢下降，慢慢降到这个脚底，中间呢还会经过一个胎息的阶段，就是口鼻的呼吸呢慢慢慢慢的微弱之后，到好像没有这个鼻息了，好，这个呢就丹田小腹的地方你它在跳动，小腹在内呼吸，刚刚的外呼吸转成内呼吸，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明显的那个呼吸的状态，好，很多入深禅定的人就是这边所讲的，那就是讲义上讲的有息无息的这个所谓的无息，好，口鼻呼吸断一般呢就是试禅的时候一定是口鼻呼吸断，好，因为他在舍念清净的那个定境当中的话呢，他没有很明显的口鼻的呼吸，好，那他怎么呼吸，他就是转成内呼吸，就是所谓的胎息，那在接下来呢他就会再继续的往下降，降成了脚底在呼吸，好，我们说这个一吸进来呢，这个涌泉穴的地方它会跳动，好，所以道家才有这句话，圣人呼吸已肿，这个肿呢就是脚后跟的意思，好，确实呢这个功夫到的时候啊是可以做到，好，那全身的毛孔也在呼吸，所以它就呢不用，不像呢一般 大部分的人都是用这个口鼻来呼吸，它是可以全身的毛孔来呼吸。好，譬如说脚底啊，或者是丹田来呼吸，可以不用像一般这么多的这个口鼻呼吸那个量，呼吸量没有这么多啊。这个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胸式呼吸啊，腹式呼吸、脚底呼吸啊，啊深再深的话可以到骨髓呼吸，这个我们之前有稍微的讲过啊。所以现在讲的这些外道呢，我们看它已经，你看能够这么细微的、这么仔细的啊做这样子的观察，就知道呢它的禅定功夫啊是非常非常的高。他已经呢看到当下他的呼吸的状态是有呼吸还是没有呼吸，好，四禅以上已经没有明显的口鼻呼吸了，好，他这边讲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好，这个就是呢在描述呢这个他所观察到的这个习的状态是有习还是无习这样的状态。那不但是过去的习、现在的习、当下他都是呢观察的清清楚楚，还包括呢过去习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亦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哦，这个就是去不去的问题，哦，过去这个习的状态还有未来习是有边还是无边，哦，未来习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哦，就是他可以观察气息的状态，哦，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观察得清清楚楚。好，那呢现在习有常也无常也，亦常亦无常也，非常非无常也，即心亦耳。好，所以观察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无去不去，有边无边，好，还是常无常，那心也是同样的可以做这样子的观察，心念是有还是没有，去不去，什么有边无边、常无常，哦，都可以做这样的观察，哦，随心所见即以为实，哦，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外道的关键语，就是这一句话。哪一句话？随心所见即以为实，哦，随心所见，哦，它有种种的分别，把它呢当作是实有，哦，所以在外道的心念里面来看这个呼吸呢，它是实有的，好，那这个心念呢也是实有的，所以呢我们依此来判定它是为外道，好，因为它不但呢把这个习之为实有，心念实有的身，好，这等等也是实有的，好，除此之外呢它还要再去做种种的分别，好，为它所说悉为妄语，好，这个妄呢应该是这个打妄想这个妄，好，妄语，很抱歉我没有把它叫出来，好，妄语，所以我们才说它不管再怎么样的分别啊，它定力再高，观察的再仔细呢，因为它，啊，把它当作是实有的，啊，所以都是不可能解脱的，啊，所以他讲的啊这些都是因为分别心所生的妄语，啊，这些都是分别心所去想出来的内容而已，如此而已，世人不了习相，随妄见生分别，即是属习细论，四边火烧生烦恼处，长夜贪着邪见，造诸邪行，断灭善根，不会无生。这个会，会不会的会，这个也没叫出来，啊，心行里外，故名外道。他这样子的状态呢只是在打妄语，因为他这边他这些观察呢就是不能够了知习相是不可得的，心念也是不可得的，他只是随着他的妄见生种种的分别而已，因为他分别的就是他属的习是有还是无，去不去，是有边无边，常无常等等，这些都是呢无记的理论，所以我们说他落入那个属习的细论当中，四边火烧，四边就是有啊无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就是这四边就是落入这个边见当中，生烦恼处，那也是因为他这样子的观察没有办法了生脱死， 因为不能够解脱，只是增长烦恼而已。长夜贪着邪见，那如果他又贪着他这个禅定的功夫，或者是观察这个身心喜的状态，如果他又产生贪着的话呢，那这种种的分别就是属于邪见。所以是呢，造诸邪行，断灭善根，不会无生。他这样子的观察永远不会去体悟到，不会会悟到一切法本来无生，因此呢也无灭。他一直在生灭的现象上面去斟酌去分别，所以他没有办法体悟到那个不生不灭的真理是什么，那个诸法实相，我们说他是没有机会去悟到，不可能。所以呢是心行里外，故名外道，就是呢心外求法，因此我们判他为外道来修这个六妙门。如是二人顿立虽殊，三界生死轮回无别。前面讲的这个凡夫来修禅定，还是呢这个现在这个外道来修禅定，虽然他们是有顿根跟立根的差别，可是呢他们都会在三界当中流转生死，这个东西是没有差别的，这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小乘人，我们接着要来看的是这个小乘人来修这个六妙门，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底下讲，复次云何名为声闻属习相。如果他是声闻的根性来修这个六妙门的话呢，因为呢小乘人我们知道他法执没有破，执涅槃是实有，是究竟的，所以他就是呢要赶快的来入涅槃嘛。所以他这边就说，行者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故，修属习以调其心，尔时于属习中不离四谛正观。我们知道这个声闻啊，他主要就是修这个苦集灭道，这个四圣谛，所以他来这个属习呢，他主要观的也是这个四谛的内容。那主要呢就是观这个四谛法，或者是我们说修这个四念处，或者是四念住都可以，或者呢是空无相无作这个三三昧的内容，他就呢没有离开这些内容的正观。云何于属习中观四真谛？那怎样在属习当中来观这个四圣谛的内容呢？行者知习一身，身一心，三世合合，名因介入，即是苦也。他在这个属习的时候啊，他就观察这个呼吸，他在空中这个呼吸，他可不可能自己呼吸啊？不可能，那是谁在呼吸？谁在呼吸？是有这个身体，他才能够呼吸嘛。好，所以这个呼吸一定是依这个色身，好，所以说是这个习依身。好，可是这个色身呢，它本身是四大假合，好，没有办法去呼吸。去属习一定还要有一个什么心念啊，有一个能属的那个心念。所以身还要依心，要身心喜这个三个合呢，才可以来修这个属习。那身心喜就是色法跟心法的合而已嘛。好，那这个时候可以体悟到五阴十二入十八界的内容，这个色法跟心法的假合体，这样子而已。阴界入者即是苦也。那既然是假合体，就知道呢这个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啊，它这个根本啊都是苦的。那这就是呢在思维苦谛，在修这个属习观的时候呢思维苦谛。若人贪着阴界入法，乃至随逐见心分别阴界入法，即名为极。那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极地。我们知道呢这个苦地，这个苦啊它是果嘛，那这些因介入的内容是苦果，那它这个苦果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就有一个它的因，因为有烦恼。那为什么有烦恼？就是因为呢我们贪着因介入才会有烦恼，所以烦恼的内容就是极地。因为生烦恼，所以会造业， 造业呢将来就有苦果，所以他继续去找这个因介入，这个苦果的因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贪着，我说我们贪着我们的色心五蕴，把它当作是实有了，实有的起了这个我执，我贪以后呢才会生烦恼，生烦恼才会造业，才会有将来才会有这个苦果要去受报。这个就是呢，若人贪着因介入法，乃至随逐见心，随着这个因介入呢升起种种的分别执着，因此就产生烦恼，这个就是呢极地的内容。若能达习真性，即能知苦无生，不起是受，是行不生，即顿死立死，诸烦恼劫即然不起，故名为灭。好，那我们不要烦恼，我们就希望能够即灭，能够止息这一切的痛苦跟烦恼。那怎么样去止息呢？我们就要知道达习真性。习什么？习相呢了不可得。他既然前面已经知道说这个身心喜是三世的和合，就知道他是因缘所生，他是无自性的嘛。那无自性的他当然就不会去执着这个习相是怎么样啊，习相他根本就是了不可得。若能知苦无生，知道他的自性是空的，他是生灭无常的，所以知道呢他是无我的，知道他是苦的，知道他是性空的，这样呢就可以不起四受。四受呢就是苦乐忧喜，这个四受就不会生起。这个苦乐忧喜这种种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一切法本来不生。这个本来不生从哪里悟到的呢？就是达习真性从这边悟到的。虽然他空无自性嘛，空无自性就是无常啊，他就是苦啊，就是无我啊，所以他就能够体会到一切法本来不生，本来不生，那种种的感受当然就是无自性的，因此呢就可以不起这四种感受。事行不生即顿死立死，这个顿死呢就是五顿死，立死就是五立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见思二惑，见惑呢就是属于五立死，见惑就五不正见，萨迦也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那思惑呢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五顿死。所以我们修行前面啊最先的就是要断这个见惑，然后呢再断思惑，因为见惑比较容易断，只要是有这个佛法的正知见它就能够断见惑。可是思惑呢它是跟我们的思想一起来，思想上的染污，像贪嗔痴慢疑这个就是比较难断，它是跟我们生命一起来的比较难断，所以它是属于五顿死。诸烦恼劫就是呢不管见思恶惑还是呢哪一些烦恼，声闻当然它主要就是断见思恶惑而已，所以呢既然是声闻他来修这个属习法的话呢，他所断的当然就是指这个见思恶惑。但是呢不要小看声闻，他断这个见思恶惑他就能够扶住烦恼不让他现行，就是呢灭这个入这个灭尽定，我们说九次地定，就是这个灭地可以证得这个灭地，达这个生死的解脱，知苦证慧能通达无庸，故名为道。那怎么样证到这个涅槃？涅槃解脱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属于道地方法，就是要有知苦无我无常，苦空无我这样一个智慧，真正见空性无我的智慧呢，我们就可以通达这个一切的因介入，它是了不可得的。这个就是习灭苦跟烦恼的方法，这个方法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八正道的内容。若能如是属习通达四谛，当知世人必定得生闻道。所以他属习的过程六妙门的过程当中，他如果观 观法主要是以这个四谛的内容来观修，来修观的话呢，他所证的果呢，就是呢声闻果位。好，那同样的，他修的如果是十二因缘的十二缘起的内容，啊，主要观察的是这个十二缘起，那他证的呢就是辟支佛的果位。好，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好，复至云何于属习中圆觉道？好，这个呢，他就是呢观十二缘起。行者求自然乐啊，自然慧，乐读善集，深知诸法因缘，当属习时，即知属习之念。好，这边呢，他就是把这个圆觉这个独觉啊，我们说这个圆觉的个性啊，这个刻画得很生动啊，就这几个字，就完全呢把它讲清楚了啊，说这个圆觉的根性的人啊，他就是一个人躲在这个深山里面。不要跟人家啊，跟这个世俗人打交道，不要跟他们交往。好，就是呢，求自然慧，乐读善集。他喜欢一个人，好，不要跟这个什么这个大功德主啊，什么什么这个护法信众啊，都不要。好，他因为他呢不攀缘，好，所以他就远离这个世间呐，跟大自然接触啊，这个就是求自然慧。他是呢观大自然整个生灭啊，他坐在这个树下看这个树叶落下来，他就可以体会无常。好，他观察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他可以体会无常，体会整个缘起啊，他整个缘起观就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去体会。他一定是呢独自的待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一个人啊躲起来很长的时间来观察这个因缘的变化，因此悟道的啊，这个呢，我们就说它是属于圆觉的种性啊，所以呢，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独觉，独自的独，觉悟的觉啊，它就是呢，可以生在呢无佛的时代啊，这样子靠自己就可以觉悟啊，所以不管你有佛无佛出世，它都可以呢证辟支佛果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根性。